張偉國，我哋都在呢個中國開放改革呢個話題上面都討論了相當的時間和集數噶啦。當日的開放改革咧，其實由開放改革，開放可以講是一個手段嚟嘅，而改革咧係應該達到個目的。而開放的意思咧，包括咗咧就係話對外開放嚇嘅意思咧，從西方裏面咧吸收資金啦、技術啦，同埋一啲成功嘅經驗。但係咧，開放咧，亦都有一啲我哋可以講嘅副產品啊，未必咧係當時中共嘅領導人咧係預期到嘅。咁譬如話，你而家開放嘅時候，咁啊，即係要吸入西方嘅文化嘅元素啦。咁但係係咪每一種嘅文化元素咧，都係當時中國領導人咧係樂意見到嘅？呢個係一個大嘅疑問啦。咁其次咧，我哋要諗下咧，就係話喺嗰個過程裏面咧，亦都要恢復翻知識分子咧喺嗰個文化啦，以至係科技嘅範疇入邊嗰個主動嘅角色。嗱咁嘅情況之下咧，嗱知識分子咧。未必係完全願意係跟住嗰個大指揮而行嘅，佢哋可能對好多問題咧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嘅，甚至乎咧同領導人咧係有相違背嘅地方。咁呢啲咧就成為咗一啲開放改革咧，可以講係副產品啦。尤其是喺80年代初期咧，當開放改革仲係喺個起步嘅階段嘅時期咧，出現呢啲咁嘅副產品嘅時候咧。官方的反應就是一個很值得留意的地方。
是啊，這個情況就剛才麥敬生就比較集中講這個知識分子的層面。但是事實上在79年這個中共召開這個11屆三中全會，推動這個所謂開放改革政策之後呢，那就不特只是知識分子的，甚至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呢，都開始就是從這個的窗口，就是這個政府打開咗一個嘅窗口，等老百姓，等呢個各方面嘅人咧，能夠睇到或者係窺探到中國大陸以外嘅世界係點樣咧咁樣。咁當然呢、這個老百姓所窺探到嘅，或者佢所期望從外邊得到嘅一啲嘅新嘅信息，甚至一新嘅具體嘅事物啦，亦都係一個值得我哋留意嘅嘢嚟嘅。例如衣食住行各方面啦，譬如。好多嘅香港人，咁就喺呢、這個79年之後，甚至80年代初期，陸陸續續翻到大陸啊，旅遊探親等等，咁就帶咗好多新嘅所謂衣食住行啊、生活各方面嗰啲嘅物品，甚至佢哋嘅觀念啦。咁例如咧，香港人最重要就係講發財啊。大家知道啊，好多香港嘅居民咧，都喺廣東省咧有好多叫做親友啊，甚至仔女都可能喺大陸啊，父母啊咁等等啦。咁佢哋咧就往往就翻到咧就將佢自己所謂炫耀自己嘅財富啦。咁然後咧就將呢個所謂發財嘅觀念啊帶翻去大陸啦。咁於是大陸嘅人咧都開始盡量咧就吸納呢種咁嘅價值觀啦，即係譬如發財比較呢、這個所謂。階級嘅觀念更加好啊！咁嗰種觀念，咁另外就係一啲嘅流行曲啦，譬如喺80年代初，好多香港人咧就將一啲嘅香港嘅流行音樂帶翻去呢個中國大陸啦。最流行啊，譬如呢、這個鄧麗君啊、小李飛刀啊嗰類嘢，我估計大家都會不能忘記嘅。咁於是乎呢個就係一個層面。咁呢個層面隨之嚟咧，又有其他各種嘅生活上嘅一啲細節嘅，咁啲細節咧喺當時嗰個嘅所謂中國共產黨嘅領導層，或者有啲嘅保守派嘅官員睇起上嚟咧，就係一種叫做咩唔恰當嘅，甚至一種嘅壞嘅一種嘅事物嚟嘅。咁呢種咧就係令到我哋中國嘅所謂良好嘅淳朴嘅民風咧受到污染啦。咁呢仲係一個其中一種。咁另外一種咧就係剛才麥敬生所講嘅知識分子啦。咁知識分子當然咧喺解放之前有唔少嘅知識分子咧喺海外係有親友嘅，係有朋友，甚至好多人係留學外國添。咁我哋遲啲講到一個嘅好著名嘅當時中國嘅知識分子，就叫朱光潛。朱光潛大家知道啊，佢係香港大學美學大師啦，係香港大學嘅畢業生。咁後來就翻到去中國大陸啦。咁然後咧就喺個北京大學啊，咁就任教。咁然後咧就喺報刊上邊都寫唔少文章嘅。咁佢喺解放前有一個好著名嘅文章叫做《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啊嘛，講呢個青年人應該有啲咩眼光啊，長遠嘅眼光啊，有咩價值觀啊，點樣為呢個國家民族社會做事啊等等。咁呢個後來 我哋即係我哋喺60年代睇小學嘅時候嘅教材，咁大家都可以睇到都有影響力嘅人。咁到80年代初嘅時候，朱光潛呢開始呢就同香港同海外一啲嘅老師嘅朋友聯繫。咁所以後來曾經有一個時期八幾年嘅時候曾經嚟過香港訪問等等。另外仲有好多嘅人啦，譬如大家睇到呢就係有好多曾經留學美國啊、留學歐洲啊等等嘅學者啊，咁就同佢哋嘅朋友聯繫。咁佢朋友聯繫就將好多西方嘅信息，呢、這個信息就唔單純係呢個所謂科技啊，唔單純係呢個嘅我所謂物質嘅信息，而係一啲西方嘅新嘅，譬如社會學嘅觀點，呢、這個所謂自由嘅觀念啦。呢、這個自由當然我哋唔係淨係講到胡適嗰個自由觀念啊。咁尤其是就係咧，喺當時西方裏面比較強調嘅，由東歐裏面亦都開始流行，喺西歐甚至美國都有人講嘅，就係所謂新馬克思主義。呢、這個新馬克思主義咧就叫人性化的馬克思主義。我遲啲等下麥敬生我都會講嘅，因為熟習呢啲嘢。咁而呢個所謂人性化嘅馬克思主義咧，就開始喺中國知識分子階層裏面咧係逐漸流傳，甚至係逐漸廣泛起上嚟。咁而令到中國嘅知識分子，就是黨內嘅一啲知識分子們咧，係感覺到呢、這個新馬克思主義喺某個程度上就可以咧對呢個嘅毛澤東所堅持嘅所謂馬克思教條，或者所謂無產階級嘅專政、無產階級嘅所謂鬥爭嘅一種嘅理論咧，作一種嘅所謂矯正嘅。咁於是乎咧，就喺報刊上面，喺80年代初報刊上面出現咗唔少咁樣嘅介紹呢種嘅新馬克思主義嘅文章。
剛才張偉國所講嘅種種走向自由嘅跡象咧，喺我哋80年代讀緊大學或者成長嘅一輩嚟講咧，可能都感受都比較深嘅。正如你先前所講嘅，多咗香港人去內地旅遊。咁我記得嗰陣時80年代初期去內地旅遊咧，咁就如果遇到一啲年青嘅大學生咧，都喺街上面咧，只要講多兩句，因為嗰陣時大家一睇咧，就知道邊啲係本地人，邊啲係外嚟嘅遊客㗎啦。爭從個衣著啊、外觀啊就好清楚。咁你又見到你孭住背囊咧，嗰啲大學生咧就好中意咧，就馬上咧就埋嚟同你傾幾句啊，問下國外嘅情況啊。咁呢個就係即係可以反映出咧當時渴求外面嘅知識咧，係新一輩嘅受教育嘅分子咧嘅好大嘅一個上網嚟啊！咁你先前所講朱光潛嚟香港咧，當時更加係盛事啦，好似之前我哋提及過噶啦，甚至乎咧佢喺中文大學咧同呢個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咧就一齊咧喺一個同場嘅演講咗場。咁嗰個對於我嗰個仲在求學階段嘅一個大學生嚟講咧，那個印象好深刻嘅，而且嗰個場面都係相當感人。咁我就頭先阿張偉國提到咧，就話當時嘅中學知識分子咧，對於西方馬克思主義嗰個興趣咧，咁亦都可以從嗰個現實嘅環境裏面，我哋可以諗得到。咁就如果我哋講西方馬克思主義嘅源頭咧，其實差唔多喺20年代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呈現嘅。咁而且咧有好大嘅理由咧，亦都係同當時80年代嘅中國咧有一個即係好相接近嘅地方，就20年代嘅時候新馬克思主義嘅流行咧，當時有多多少少咧係對應住咧好似史太林主義當時一種走向極權化嘅社會主義咧嘅一種抗拒嚟。咁理論上馬克思主義係追求人嘅解放啦，人嘅潛能多樣性嘅一種全面嘅發揮啦。咁但係喺落實咗嘅社會主義制度入面呢，似乎呢樣嘢就見唔到嘅，反而呢見到個官僚體制啦、黨嘅架構啦越嚟越大，反過嚟呢就壓迫個人添。呢、這個呢喺史太林時代嘅蘇聯呢係一個最嚴重嘅問題。咁所以當時嘅歐洲嘅所謂新馬克思主義者呢，好似來自意大利啦、來自呢個法國同埋德國地區嘅啦，已經開始呢掉個頭下，以至係喺匈牙利嘅地區都已經開始呢有人反思呢類嘅問題㗎啦。咁啊，呢一類嘅作品咧，一路延續去到，如果我哋睇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個情況咧只係越嚟越嚴峻嘅。咁而且我哋會記得經歷過好似1955年嘅時候啊，蘇共殺入去呢個匈牙利啦，到咗68年嘅布拉格之春啦，等等嘅例子咧，正正係反映出咧，即係現存嗰個社會主義嘅制度咧，就並冇真係完整咁樣將馬克思嗰個目的同埋最高嗰個上網咧係達成到。反而咧就越嚟越膨脹，成為一個即係壓迫人嘅一個官僚嘅制度。 咁呢一樣嘢咧，對於嗰個八零年代啱啱接觸到多樣化嘅西方知識嘅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一個震撼嚟嘅。
係。咁樣咧就剛才咧就大家都已經知道咧，即係從阿麥敬生啊，即係或者我略略介紹過呢個所謂中國嘅改革開放之後嗰種嘅一個新嘅面貌嘅出現。咁但係究竟佢哋講乜嘢咧？呢啲咁嘅新嘅知識分子所講嘅內容係乜嘢咧？咁我哋就從呢個1979年年尾朱光潛咧係撰寫嗰篇文章，甚至係發表咗篇文章，就是、講述啊佢馬克思主義咧。馬克思本人咧，從來都冇否定過人道主義嘅。佢話馬克思主義咧，其實最終嘅目標咧，都要達成呢個所謂人道主義，即係要人道，係為人改善人嘅價值嘅生活，改善人嗰種嘅所謂咧不被剝削啊，不被壓迫嗰種嘅本質嘅。即係話咧，馬克思主義並不係製造一個極權階級，馬克思主義本身咧就係要。將呢個所謂咧人受到剝削、受到壓迫呢種咁樣嘅所謂現實狀態咧，係通過人自身嘅努力、群眾自身嘅努力，向呢個嘅當時嘅壓迫嘅所謂來源就係資本家啦，係呢個所謂封建地主等等啦，咁就要向呢個嘅所謂封建地主、向呢個資本家嚟到作出呢個嘅鬥爭，咁然後咧就將佢哋咧嘅所謂權力剝奪。將佢權力攞返返嚟，然後將一般人受壓迫嘅群眾呢係恢復佢哋嘅自由，令到佢哋得到佢哋應得嘅人道嘅一種嘅價值嘅。咁所以我哋喺度睇到呢朱光潛就講呢個所謂馬克思就並冇話呢就否定人道主義。所以呢我哋就係強調馬克思嘅階級嘅鬥爭階級嘅理論其實並不係馬克思本身嘅最高嘅目標嚟嘅。
嗯，意思上咧，如果我哋睇翻馬克思理論嘅本身咧，佢最擔心嘅咧，喺資本主義階段裏面咧，係將係人嘅物化呢個問題，就係話喺一個越嚟越趨向商品社會嘅一個世界裏面咧，人咧就將佢嘅勞動力啦，將佢身體嘅各種嘅功能啦，應該咁講，係拆散咗佢，成為咗唔同嘅商品去出售。咁啊嘅意思梗係唔係將你肢解啦，而只不過就話你嘅勞動力咧，你嘅智慧咧。哇！甚至乎你嘅美貌咧，各方面嘅嘢咧，都好似系一啲商品咁，喺市场上面咧系出售嘅。咁啊，当个市场需要你嘅价值嘅时候咧，你就存在。如果你冇市场价值嘅时候咧，你就可能系用佢嘅字眼咧，可能喺度霉烂，以致就咧就系凋谢啦。咁呢啲系现代人咧，喺个物化社会里面一个好危险嘅状态。咁但系好啦，喺一咁处境里面，点样可以将人？嗰、那個價值可以重新建立起嚟咧，係超越咗呢種純粹商品化嘅一個買賣嘅過程咧，可能係馬克思咧一個好中心嘅關注嚟嘅，亦都由此而衍生出嚟咧，就係話佢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嘅唔同形式嘅一個批判。咁但係好似正如張愛國先前所講啦，最終嚟講咧，馬克思關注嘅咧係人個本身嘅自身嘅價值。喺一個社會環境裏面，可以全面咁樣發揮人嘅多樣性、人嘅能力，係可以因應佢自己個人嘅慾望啊，佢喜好而可以發展到出嚟。咁呢個咧喺資本主義社會裏面咧係發展唔到嘅。
係咁咧就當朱光潛剛才所謂提出呢個馬克思主義嘅人道嘅觀點呢、這個文章出咗之後咧，咁就得到呢個所謂新華文集1980年初咧。就喺全國性地咧，就係轉載。咁呢個轉載非常之厲害啦，因為咧新華文集喺當時中國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宣傳嘅刊物嚟噶。咁亦都係推動呢個所謂共產黨黨內意識形態嗰個重要嘅媒體啦。咁而呢個書嘅讀者群係好大嘅嚇，包括咧即係全國嘅所有嘅大專院校嘅教員啦、教職員啦、知識分子啦、科學家啦。甚至咧係一啲高級嘅官員啦，幾乎係人人都有機會睇得到嘅。咁而朱光潛呢個文章一出咗之後咧，就引起當時中國剛才所講有好多年輕知識分子之中嘅一個巨大嘅震盪。咁人哋就覺得，呢個朱光潛嘅講法係啱嘅。咁就而有人就認為咧，就我哋仲可以更加進一步發揮。咁於是咧就出現咗有好多呢咁嘅年輕一輩嘅所謂評論家。 這個評論家呢當時在大陸來講就叫做什麼理論家、思想家那類東西。其實呢就是現在我們今天就有所謂傳媒的工作者，在傳媒裡面撰寫文章做宣傳工作那類的人，還有一些就大專院校裡面的知識分子，包括這個黃若水、劉斌彥、甚至而家大陸呢、這個文學界、思想界都仍然比較活躍嘅黃元化，當然黃元化而家行嘅路就唔係講思想自由化等等嘅嘢，重歸古典啦。咁啊，甚至係喺呢個大學裏面就教呢個民心雕龍啦，將呢個嘅人嗰個文學情懷啊、文學嗰種嘅所謂表達咧，係用一個人性化嘅表達啦等等。不過都係從呢個朱光潛嘅文章裏面得到啟發嚇。咁嘅情況之下咧，就1980年之後咧，就出現咗好多大量嘅文章。咁啊喺呢個中國各地嘅報刊裏面咧，就係發表出版。咁然後評論呢個所謂馬克思主義嘅裏面嘅人道主義嘅問題。咁而另一方面咧，我哋可以睇到有人講啦，譬如黃若水就講啦，呢個就係共產主義嘅異化問題。咩叫異化呢？就係我哋即係話有不同嘅見解，有不同嘅一種嘅新嘅趨向。咁有人就不斷地喺度講啦，個馬克思主義其實都係咧，唔係鐵板一塊嘅，係可以咧係有不同嘅時期、不同嘅所謂嘅現狀底下咧，係會有不同嘅解釋、不同嘅講法嘅。咁所以咧，呢個馬克思主義，如果你話堅持毛澤東所講嘅嗰個所謂教條式嘅馬克思，即係話只係準講階級鬥爭。只係準講呢個集體嘅所謂力量嘅話咧，呢、這個就唔係真正嘅馬克思主義。咁於是黃若水嘅講法出咗嚟之後，亦都引起咗好多人嘅爭論嘅。
事實上咧就引起爭論咧可以預見，因為咧如果我哋接受黃若水呢個講法嘅話咧，亦都係指出咗一樣嘢咧，就係馬克思主義嘅理論咧係有個時間性嘅。有地域嘅限制嘅，係隨住個時代同埋嗰個環境嘅轉變咧，佢個價值咧可能係要重新估計，以至係重新再整合過嘅。嗱，如果馬克思嘅理論都可以如此嘅話，咁你如果我哋再拉近啲去睇，咁啊，中國共產黨嘅四個堅持，會唔會都係應該有個內涵上面係都有一個隨住時間性，以至係地域性嘅改變有個轉變喺度咧？咁呢個開咗個門口就好大
嘅
咯。
係啊，當然啦，當然都有部分嘅作家們、學者們、思想家們咧，就係、是、提出質疑啦。究竟呢、這個我哋要堅持呢個嘅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呢個共產黨嘅價值觀啊，堅持呢個所謂人民民主專政等等呢啲咁嘅嘢咧，係唔係有必要存在？例如呢個著名嘅作家劉斌彥咧，就有一種嘅所謂第三種忠誠。呢、這個忠誠係對邊個嘅忠誠咧？系咪？系对人民嘅忠诚咧，亦或对呢个党嘅忠诚咧？咁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咧，呢个嘅新嘅思潮出现嘅时候咧，即系话有人就将呢个党同人民作为咗我哋要效忠嘅对象嚟到咧就考量啦。咁所以咧就这个当时嘅社会里面又出现咗一个争论，就系我哋坚持马克思主义啊，坚持呢种嘅人民民主专政等等，究竟？是为了向人民负责呢，抑或是为了向党负责呢？这个所谓争论呢亦都引起了这个社会上巨大的回响
的。由此呢就这个看似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争论呢就上升到去呢领导、政治等等的问题。咁就变成咗呢就双方呢可能开始成一个对峙嘅局面。而亦都拉起咗呢我哋下一集将会讲嗰个叫做反精神污染嗰个序幕啦。
咁下一次再见啦。
拜拜。